谢谢主席。就是弹药联盟再次赞扬南苏丹加入了公约，是在今年8月做到的，也祝贺尼日利亚在2月底批准。这两个国家因此迈出了重要的步骤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。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。他们是最早。在2020年之后加入和批准公约的国家，在这么长的延误之后，我们高兴地看到，我们集体努力推动公约的普遍性取得了进展。公约通过已经通过了15年，我们强烈鼓励12个还没有批准的缔约国尽快完成这个进程。缔约国已经提出各种理由，无法尽快地批准公约，比如说，民主刚果说他。批准延误的仅仅是技术和程序上的问题，而不是缺少政治意愿。在其他方面，这个没有批准的确涉及到政治意愿。比如说，在年复一年之后，塞浦路斯说他的批准进程需要首先改善岛屿的安全形势，但这种挑战并没有妨碍他批准这个武器贸易公约和禁雷公约。因此，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公约上他无法进行批准。我们也欢迎一些签署国所介绍最新情况，包括安哥拉和中非共和国。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国家介绍。我们要重申，虽然技术和政治上的挑战的确存在，这些国家也有很长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希望能够最终看到剩下的批准国能够在下次缔约峰会上批准，而且希望更多的国家加入。我们普遍性的努力，在2023年7月收到了更多的重视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了新的和平议程，他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努力实现普遍性，帮助禁止非人道的和滥杀滥伤武器的公约，包括集束弹药公约。我们应该重申秘书长的呼吁，各国应该尽快的加入这些公约。我们非常赞赏公约关于普遍性协调员马拉维和西班牙所做的努力，还有过去的主席和现任主席联合王国、摩洛哥、声音辅助谷和很多国家在普遍性方面所做的努力。集束弹药联盟继续推动宣传普遍性的努力，和这国家在日内瓦、在国际级和国际辅助组一起努力，支持我们的伙伴组织，我们包括一些具体的项目。主席，今天普遍性的宣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。我们注意到，又有人使用集束弹药，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害。俄罗斯应该负有首要的责任。它广泛的在乌克兰，自从2022年2月以来使用集束弹药。俄罗斯在继续支持叙利亚，继续使用这种武器袭击那些流离失所者的营地。我们非常不安的是，乌克兰开始使用集束弹药。我们感到震惊的是，美国决定向乌克兰转让一部分它的集束弹药的库存。我们都应该感到震惊的是，有政报道表明，拜登政府正打算把更多的美国集束弹药转让给乌克兰。缅甸军方使用国内生产的集束弹药，这已经是有案可查的。这使得这些可耻的使用集束弹药的国家的名单更长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加入了我们公约，这些发展会进一步威胁人们对这些武器的谴责。我们谴责任何情况下任何一方使用或者转让集束弹药。各缔约国应该利用本次会议坚决地谴责集束弹药，这符合公约的目标。在上次会上，缔约国使用这个报告集体地强调，有义务不要在任何情况下使用集束弹药，而且谴责任何一方使用集束弹药。他们表示，他们深感不安的是，使用这种武器所导致的平民的伤亡和人道主义的后果。而在近几年中，这个集束弹药已经多次使用，特别是在乌克兰。缔约国应该重申， 而且强力的在最后报告中强调这点，他们应该不单单谴责使用集束弹药，而应该谴责转让、库存和转让。只有这样才符合缔约国所做出的法律承诺，反对使用集束弹药，并且推动公约所确定的准则。世界各地正在关注这问题，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问题，不应该让他们感到失望。谢谢。谢谢。